请翻开课本第十九页，第一行的下面，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我们看这一段，尔时世尊告韦提希，汝今知否？阿弥陀佛去此不远，汝当细念，地观彼国敬业成者，我今为汝广说众譬，亦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敬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度。前面我们讲到这个佛啊，亲自到这个韦提希夫人被关的这个屋子里面去啊。韦提希夫人请佛告诉他一个最亲近的地方，不要像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么的浊恶。佛就放光呢，从光里面啊出现出十方无量无边的净妙国度，来让这个韦提希夫人选择。那韦提希夫人选择的结果呢，在这么多好的世界之中，他认为呢，这个他最想去的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选了之后呢，韦提希夫人就请教这个佛，教他怎么样思维，怎么样证受，才能够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释迦牟尼佛听了之后呢，发出微笑啊，因为呢现在是佛啊宣说净土法门的这个因缘成熟了，然后呢从口中放出五色光，这个时候的光明从口出啊，就代表呢这个佛要说法的意思啊。这个佛不必亲自啊去对这个频婆娑罗王说法，只要呢加倍他啊，那这个老国王就能够得到利益。那佛怎么样加倍老国王呢？就是呢放光加倍啊，放光加倍呢就等于佛亲口说法，所以这个光明从口放出来，那是代表佛说法的意思。那你说又为什么是五色光啊？这就是呢佛的光明啊被这个加倍这个频婆娑罗网的时候啦，能够让他了脱生死。好，我们说这个生死啊就不出五道啊，用这个光明来加倍这个老国王，让他了脱这个五道的生死。所以光明有五种颜色啊，就表示佛有大智慧，放这个五种颜色的光，能把这个老国王从这个五道轮回好，能够呢来让他呢了脱这个生死啊。那我们知道说本来是六道啊，这个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六道，那现在说五道就是把这个阿修罗打散到其他道的意思啊。那这个五色光啊，一一光明都照到这个频婆娑罗王的头顶上。这个老王受佛光一照啊，他原来功夫已经不错了，这个时候呢就证了小乘的三果阿那含。好，那虽然当时他被这个儿子关起来啊，这个色身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了，但是不要紧，他证了三果舍报之后呢，他就能够升到四禅天的五净居天。好，这个呢在这里啊，将来就可以稳稳当当的证到四果阿罗汉，可以因此呢出六道，这个生死问题就解决了啊。这个呢，这个四相四果我们也都补充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可以了解。那我们可能还会有人有疑问说，这个频婆娑罗王是佛的大护法啊，他被这个不孝的儿子关闭起来呢，想要把他饿死啊。在这个七重的监牢里面遥向这个七色窟山为佛作礼，佛呢也派了目犍连尊者每天呢帮他受八戒，还派了这个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尊者为他说法。那你说佛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就放光加倍老国王，这个时候就让他了脱生死呢？还要等这么久，好，等到二十一天之后才要放光加倍他。好，我们要明白，就是呢佛呢放光，这个佛光啊随时都可以放，只是呢这个众生这一边啊能不能得到感应啊，是有众生个别的时机因缘啊。当初呢这个国王被囚禁的时候啊，请佛派目犍连为他受八关斋戒的时候，这个时候老国王还有很多的业障啊，纵使这个时候啊佛啊放光加倍啊也加倍不上啊，所以那时候啊佛不放光。等到这个老国王经过二十一天的时间啊，天天受这个目犍连尊者来给他 受报关斋戒，又听富罗那尊者开示佛法，经过三七二十一天的时间的持戒闻法，这个道业精进，业障能够消除，他的智慧能够增长，那佛在这个时候放光加倍啊，才能够加倍的上。所以啊，当然我们作为佛弟子的也都啊希望佛光能加倍我们，但是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没有感觉，从来没看过什么佛光，因此呢，对于经论上说这些佛光加倍的这些问题啊，常常呢心中其实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不敢说出来，就觉得哪有，我从来没有感觉，我学佛十几二十年三十年一辈子的，从来没有佛光照过我，以为呢这只是啊经典上啊说说而已，你如果说听得懂这一段的话，那就是呢我们自己的业障障碍了这个光佛放光的道理。因为佛啊无时无刻都是持续在放光的，那众生这边能不能感受到，就个别个别的因缘了。好，那我们自己呢，这个业障障住，当然没有办法感受到佛光的这个加倍。好，是我们自己业障障把它障住了。你如果心里越想要看到佛光，好的话，其实也很容易。我们呢就先发心持戒，好，而且呢要经常的这个听闻佛法。好，如果我们持戒持得很清净的话，听经听的这个很法喜，道理呢都把它弄清楚之后啊，这时候佛自然就会放光加倍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呢不先学这个五戒十善，不好好断恶修善，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好好持戒的意思，而是呢心中老是都是在想怎么样求神通，怎么样求感应，求这个佛什么时候呢放光加倍我，这样子的话，你天天这样想，这个就非常非常危险，这就很容易着魔。我们要观察说这种种的瑞相啊，如果呢是我们啊每天心里自己呢有心去求来的境界，希望呢这个哪一天啊我这个念佛念一支香两支香啊，能够看到佛光来这个照耀我，或者是让我看到佛现这个大好的光明，或者是见花见佛，这样种种的瑞相啊，你每天这样求，每天都要想见，连做梦都希望梦到种种的瑞相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危险，这个时候天魔啊就来了，因为你想见嘛，他就让你见。好，那见了之后呢，你又以为啊自己的功夫已经了不得了，不得了了，然后呢又对呢所见到的种种的境界又非常非常的执着，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啦为魔所趁，就很容易有着魔的现象。因为呢你不持戒又不听经，就没有智慧，那一看到光啊就生欢喜，然后呢还不仅这样，还到处去说说呢这个夸说，现在这个念佛念得不得了了，这个见光又见佛，怎么样又怎么样，为他几大品，那就把这个魔光啊当作佛光，然后呢自己呢又共高我慢，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了。因为呢你不闻法不听闻正法，这个正知见没有，又增加自己的这个邪知邪见，那又因为呢你不持戒，旧业旧的业障没有消，又增加新的业障，结果呢就变成这个魔的眷属，而不是呢佛的眷属。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这个听经闻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我们学佛啊，第一个要务就是要建立了正确的知见，如果没有佛法正确的知见的话，我们是没有机会改正我们原来错误的观念，连说错话做错事情都不知道，就更别谈说有机会来改正。那正确的知见从哪里来？只能从听经闻法来。那很可惜，就是现代啊，现代人啊，尤其很多念佛人，都以为说我只要把这句佛号念好，我持名就好，他是不听经的。即使呢，这个学历，世间的学历很高的，他也不听经。那只要把这个佛号念好就好。但是呢，我们要明白， 如果我们对佛法的真知见不明白的话，至少净土五经这些道理你不明白的话，你这句佛号是念不好的，是不可能念好的、哦、只能说啊，种种善根，那这句佛号的这个效果什么时候能够这个现行，那就不知道了，就要看我们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如果说想要念到阿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好，或者呢是无量寿经讲的一向专念，那就必须要有一些条件了。哦，那你又会说啊，这个不识字的老公公老婆婆历代来他哪里有听经，人家还不是往生的很好、哦、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上次也讲过，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哦、他跟神秀两个一比，一个呢这个学士好，这个知识都非常高，一个是南方来的，古时候在唐朝那个时候啊，南方代表什么？蛮，南蛮，野蛮的人，就是呢非常的看不起他，因为所有政治经济的重心都在北方。那一个南方的人又不识字，又是个樵夫，他怎么样得到五祖这个弘忍大师的这个授记成为六祖呢？哦、所以你说 我也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我还识字的，我持名念佛，我为什么不能往生？不可以的。六祖慧能大师是来示现的，就示现刚刚我们讲的示现说啊，众生平等啊，连一个不识字的他也能够见到佛性。可是这个示现是他过去这一世以前通通修好的，准备来这一世来示现，示现不识字的南蛮人一样可以成就成佛做主的。那我们是不是六祖慧能？你就要评估一下、哦、所以人家过去栽培的善根深厚，只差这一世临门一脚就能够功成果满。所以这个修行我们说啊，是生生世世的，不累积，不是这一世才呈现坐在这里听经闻法，不是的、哦、所以有的人宿世的善根很深很深、哦、这样讲啊好像是很玄很抽象，不容易体会、哦、我们呢看一段这个影片啊，就可以帮助我们啊体会、哦、这个说什么叫宿世善根深厚、哦、各位可能啊也都有经验、哦、我们自己呢在这个学校学习的这个世间法应该呢也都有一些经验、哦、比方说呢在考大学的时候啊，如果没人指点的话，你说那么以前还先填志愿后分发，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拿来就按照那个过去去年的分数来填。像我学商的，我根本不知道国贸系学什么，也不知道会计学什么，通通不知道，就按照过去的那个分数填上来，结果进去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东西是这样，那个东西是这样。可是你明明就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哎，今天学这个经济学啊，好像过去学过一样，你就很欢喜的愿意呢花时间在这上面。好，我们看这一段呢，大致上呢就可以啊让各位体会什么叫宿世善根深厚。
周周是一个先天的鱼形儿，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出生于四月一日，这一天正好是愚人节。
请你回答我一点问题好不好？好，
不知道不要紧，你告诉我，你说我不知道好不好？懂了吗？啊，你告诉我，
不知道，
我还没问你呢。嗯，钟表有什么用处啊？钟表
不知道，
想一想， 哦，有什么用？
这种是做什么用的？
中看中，
中
看中。球是什么形状的？
足球。
球是什么形状？
篮球。我不知道，我不是不行。
你过过国庆节没有？
没有。
没有。肯定过过了嘛。
除非啊。
好，你告诉我，你今年几岁了？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几岁了？
啊、
嗯。
要不你对于他来讲，这是太深奥了。
所以他的这个智商呢，估计可能是在30几左右，那么就属于这个中等偏重的这种智力的障碍，智力缺陷。
周周没有上过学，没有读过书，也不识字，却经常挎着书包。
什么玩意儿？这是
我那个小人。
小人，小人是谁呀、啊？
小人是不知道。
不知道？那怎么今天画画不指挥了？
没落，他们。
周周的家就住在武汉一些剧团聚集的大院里。他的父亲是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每天，父亲排练的时候，总是把周周带在身边。时间长了，排练厅渐渐成了周周的另外一个家。周周每天都准时来到排练厅，打打下手，干一些杂活。上听着音乐的旋律，哪里有音乐，哪里就可以见到周周。音乐对他似乎是一种享受。侧幕指挥着好像属于他的乐队。演出结束了，掌声响起来了，周周无比高兴，好像这也是他的成功。周周一天到晚不着家，父母想让他安静地在家待上一阵儿都很难。周周心里只有排练厅和乐队了。
这里蛮脏，弄下去。你们这个
老是搞干涉他不愿意干的事情，
你要是弄下去是不是啊？不行，你忙哪儿的？啊，那
刚才那个。
你怎么去吧？
今天不去玩了。我没事，有个小心。
再把碗拿过来。好，再把碗拿过来。
周周几乎熟悉大院里所有的练功房、排练厅和化妆室。不管是交响乐团还是京剧团，他总是那里的常客，自然也就成了演员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他渐渐成了他们的朋友，大伙儿都喜欢憨态可掬的周周。
你那什么脸啊？
啊？
你叫什么脸来着？马五。
马五。
马五。对。我这叫什么脸呢？
叫马五。
哎，你那叫马五，我叫包公。
这是包叔。
对对对对对对。嗯。
包公。
包公那是谁？
这是包公。
包公。那我呢？我呢？
这是
外国包公。
外婆。
啊？
外
公。外
公
他爷爷呢？
二弟二冠。一个酒，二一个菜，七我一个配酒，我倒酒，我一个酒，七二团。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十几年过去了，剧团和乐队的演员换了许多，可周周始终没有走。人们对周周的关怀依旧，周周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度着快乐的时光。有些人的命运常常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而被改变，周周也一样。
我们最后来个小高潮算了，我们周周从来都是场外指导，我们今天请他上台，来来卡门，好吧，周周，周周来上这儿来，来卡门，哈哈哈哈哈哈。
演奏一旦结束，乐手们很快发现周周指挥的思路不仅准确清晰，音乐感觉也相当到位，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星条旗永不落，
永远不落，
没有永远，没有那个远字，明白吗？星条旗永不
落，
永不落，
永远不落，
永不落，
永远不落。
周周开始指挥乐队，也开始指挥交响乐团了。周周不识乐谱，他也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识乐谱的乐队指挥了，但他对音乐的领悟却是超凡的。听到一个音符，他就能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周周指挥时富有激情和个性，他通过手中的指挥棒尽情地宣泄出特有的情绪，并把这种情绪传达给所有的演奏人员。在世界著名交响乐团的演奏时，我们也竟然看到了周周的身影。 周周让所有看过他演出的人迷惑不解。
No, this is a first time experience, I think, for most of us to work under these conditions, but we're glad to be able to do it.
After the cooperat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Zozo, the conductor? Do you think that you have good cooperation? Do you think that he has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music?
Oh, yes. He obviously knows exactly what he wants to hear and how he wants to play. It's very impressive.
第一场的乐队是管乐全部坐在这边，我很不敢看，因为他的乐池升降。第二场呢又换了，第三场呢又换了，两个打击乐一边一个低音鼓在这边，这个在这边，而且这个木管啊就坐了一排，铜管呢在他的左手，而且他全部都能应付，全都能记住。跟他上台前我跟他说了一下，上去以后管乐在哪儿，他马上就能指挥，说这个很不简单，哎，非常准确，非常好。
走进世界著名的艺术殿堂，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美国国家剧院都留下了周周的名字。这就是周周，不幸而又幸运的周周。
江宇，怎么样？怎么有体会一下什么叫术士上根深厚？这个是世间法，我们学习佛法也是，说也没有上过学，他拿到指挥棒站在那个指挥台，他就可以，根本什么叫乐谱不需要，从八四田直接他就能够现行，这不是过去学的，是什么时候学？那我们学习佛法也是，尤其呢念佛法门的，你说你不听经，要能够凭借这句佛号临终的时候。能够扶助现行烦恼，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要像至少要像他这样。这个音乐一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阿弥陀佛来了，就赶快走，不然的话很困难。所以听经闻法就是在栽培我们平常的这些啊，对这个四字佛号、六字佛号的这个背后深刻的这个信仰跟认识。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单凭这句佛号啊，你说临终的时候四大分散这个痛苦还有这个病苦，都足以让我们啊称心起来。或者很多啊现在啊都是这个意识不清楚的，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死怎么死都不晓得，那时候佛号在哪里，跟真的没有办法。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做的就是栽培这句佛号背后的这些佛法的正知见，然后把它栽培好之后啊，等到呢这个四大已经都不好用了，身体破败了，好疼痛了，这些啊都障碍不了我们。好，就像这个术士善根，你栽培越深厚的时候啊，临终的时候这句佛号自然它就能够引领我们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这个谈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帮助这个老王解脱这个六道轮回啊，证了三果，上了这个五净居天啊，我们也知道为什么经文要插上这一段，因为呢佛要啊传授这个韦提希夫人大法，就是后面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十六观用功的方法，但是呢用功啊一定要让这个烦恼啊能够扶助，至少不能够让我们分心。如果这时候还有其他的事啊挂碍的话呢，这个 这个呢，这个韦提希呢是没有办法领受这个佛的教诲，好，所以呢，如果老国王还没有了这个生死的话，韦提希呢心中就是挂碍着这个丈夫的这个苦，他还在受苦，一定是放不下的。好，那心中呢放不下，就是有障碍。佛法再好，西方极乐世界再好，他也不能够专心一致的用功。那为了这个原因呢，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就先帮助老国王去了生死。好，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下面呢，正式来告诉啊，韦提希夫人要怎么用功。好，那我们看这一段经文，这个耳识啊，就是佛放光，好，这个加倍品婆娑罗王正到三果的那个时候，世尊告韦提希，好，世尊呢，这个对韦提希夫人说，汝今知否？你现在知不知道？好，知道什么呢？说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好，你所选的这个极乐世界的教主。就是呢，叫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距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不远。好，那韦提希夫人当然是不知道。那佛自己呢，就继续呢跟他说啊，说这个阿弥陀佛既然是距离这个世界不远，汝当细念啊，你应当细念，地观彼国净业成者，好，你要专心一致、清清楚楚的去观察极乐世界的环境，好，一正二报，尤其是那里的正报。说阿弥陀佛以及往生到那里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好，那这里有几个名词我们必须还要再说明的，就是这个阿弥陀佛去此不远，好，这个不远啊，像这个阿弥陀经还有无量寿经上都有说，好，说距离我们这个世界有十万亿佛刹，好，一个佛刹呢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距离我们这边有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你说为什么说不远呢？好，那解释呢，这个不远有三个意义。好，第一个呢，就是呢，因为呢有佛力加倍，所以不远。好，刚才看到了说这个佛一放光照射过来啊，这个想要让你看到你就能够看到，所以说不远。好，第二个呢，就是说按众生的心法来说呢，心外无法，说这个极乐世界就在我们心内，不在心外，这个十万亿佛土呢也没有超出我的心外。好，没有超出我的心外，那怎么能说它远呢？好，说我们这个真心离体啊，它是横遍十方，数穷三际。好，我们常听到人家说这个心包太虚，量收杀戒，说这个极乐世界啊不离当下这一念心，所以说不远。好，我们呢也常听到说这个自性弥陀唯心净土，这个净土就在我的心中，那当然它就不远。好，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将来得到这个念佛三昧来说的话，那当然不远。哦，念佛三昧修成之后啊，用这个甚深的定力啊，来这个入定观察，好，这个十万亿佛土一定也是呢，在定中呢可以观察得到，所以也不远。哦，古人我们看这个修净土法门成就的，要见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在眼前一样。说不要说是十万亿国土，纵使呢是千万亿佛土外呢，也是呢一念就到了，弹指可到。就像这个净土宗啊，初祖慧远大师，他一生呢亲见西方极乐世界三次。所以我们在这个净土这个法本里面，这个回向记也常看到，叫做屈身背请到莲池。屈身背请，这一下子一刹那就可以到西方的，所以说它不远。所以这前面讲这个不远的意思啊，是呢佛呢恐怕韦提希夫人他怀疑，觉得说哎呀这么远啊，生困难，就先安慰他呢去此不远。那下面呢要解释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这个韦提希夫人，既然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里不远，那将来要怎么才能够到这个世界去呢？好，汝当细念地观彼国净业成者，像我们现在要到月球去，可以坐火箭太空船去，那个距离算近的，那极乐世界怎么去？可以坐这些太空梭去吗？是不行的，所以是用心去。那你说心怎么去？那就要用功了。就在离体上讲，不只是极乐世界，所有的世界在我们心中啊，我们现在你说即使是凡夫的妄想心 好，也是不得了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大家这个经济上可以的，常常呢利用休假了到世界啊去环游旅行。你最远到过哪里？啊，假设你到过这个阿拉斯加，你到过北京，你到过纽约，你现在闭起眼睛一想，啊，当初在纽约的时候坐那个什么 City Tour 的那个公车，在上面看那个大苹果，哎，就好像在眼前一样。我现在用妄想心，我一样可以这个回忆到，好，一念呢就到了当初在纽约的样子，全部历历在眼前。好，所以呢，可见我们的心呐，比这个飞机喷射机还快。好，这就是，这还只是凡夫的妄想心而已。将来如果可以把这个妄心去掉，让整个真心显露出来的话，那这个真的是念头一到，马上就到了。好，它是刚讲量周沙界的，是整个虚空法界都已经一体了。那确实是如此。那因为这个关系呢，下面佛就告诉他韦提希夫人，汝当细念，这个念是细念的意思，你应当要细念。为什么要细念？因为我们凡夫啊，如果不能够专心一致的话，这个念头啊是散乱的不得了。好，我们呢个人都知道啊，都有这样的经验，尤其我们静下心来念佛的时候，你更能够体会感受到你的妄想怎么这么多。平常啊闪闪乱乱的，这个心啊一下子想东一下子想西，一下子抓过去一下子抓未来，都没有一个时刻是静止的，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所以在这个人王经上说啊，一弹指有60个刹那，一刹那有900个生灭。哦，那个弥勒菩萨更说啊，一弹指其实有320兆个念头的生生灭灭，生灭生灭生灭。所以就可以想见我们这颗心啊，时时刻刻它都是到处攀援，像这个猿猴一样，哦，散乱的不得了，没办法安静片刻。那如果我们再这样子任凭这个妄心呐，妄想心到处攀援的话呢，他就呢会呢起烦恼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一起来，有烦恼他就造业。那不管你造的是善业还是恶业，将来有业呢，他就必须到三界六道去轮回去受报啊。所以呢，我们呢一定要修道啊。所以要修道呢，韦提希夫人现在已经呢替他自己，好，还有呢我们后世末法众生呢选好了极乐世界。那要到极乐世界呢，就要把这个念头管好，就要细念。好，所谓的这个细念的细呢，就是把原来散乱到各处的把它收摄回来，好，把它细在一起，好，不要让它散开。那我们的念头也是一样，好，这么散乱就是现在把这个念头集中起来，能够专心一致，好，就是这边讲的细念。那另一个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集中起来的念头放在什么地方，好，那就是你挂念的事情，好，系在什么地方，好，把念头放在哪里，就放在现在要讲的这个极乐世界，好，这个就是系念的意思。